记二十三章第四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毕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好，我们就看这一句，耶和华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我们任何一件事的发生，正统的教会都相信，任何一件事发生，全然不是一部分，全然是出自上帝，圣洁、善良、纯全、稳定、永不改变的旨意，包括下雨啊，包括自然界啊、文化界的各种事情，任何一件事会发生都是这样。但是上帝在掌管每一件事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使用的对象都是木头人，有的时候他会使用没有意识的东西来做事，譬如说叫巴兰的驴子说话，那个可能是一个我们不是可能的，一定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使用的办法让驴子能够说出话来。但是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的旨意是可以叫驴子说话，也可以掌管每件事，也的确掌管了每件事。但是当上帝在掌管每件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我们人可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天使，其他东西我不知道。神在掌管的时候，神并不是让我们变成木头人。所以你看这节经文，你不要以为说巴兰在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件事，巴兰在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嘴里正要讲出愿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死光光，他正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在那千分之一秒钟把他舌头扭转了一下，然后他不由自主地讲出哦，愿上帝祝福你。就是我们的想法常常是这样子，就是上帝在掌管一件事，我们人就不去参与了。好，这是神在做事，所以我们人就不做事了。不要这样来理解，神在做事的确是出于他的旨意，但是他也使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但他使我们成为顺服的人的时候，我们人一定会有挣扎，因为我们是罪人，不管我们是罪人或者我们有限的人，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都有需要挣扎、需要对付、需要学习顺服的地方。我这样讲就是说，不管我们生活中包括神要我们圣洁、善良、爱自己的丈夫、妻子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做成了都是神在做，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说神在做就不是在透过我们在做，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意识。上帝创造我们成为有意识、有意志、有心思的人，让我们能够去选择良善的事，我们就需要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他喜悦的事。但这里面一定会有挣扎，会有痛苦，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多靠神的恩典走十字架道路，能够对付。我说这个话意思就是神在掌权，而且我们完全仰望他的恩典，但是我们人在把他的恩典活出来的时候，把他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活出来的时候，需要被对付的。如果我们越被对付，越顺服的话，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下一次就更容易。可是我们跟机器不一样，机器呢是用，越用多就越坏掉了。一个机器用到最后就你叫它做一样的事就坏掉了。我们人不是机器，我们人如果是照上帝的意思做，越做就越好。当然相反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做，越做就越合神的心意，我们这个人就越有上帝的美善流露出来。如果我们越照魔鬼的意思，我们就越像魔鬼。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信耶稣人，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因着神的恩典开始顺服他，而顺服他的过程里面也是有起有伏。如果我们肯 不管是上帝的恩典叫我们怎么啃啊，譬如说我们被管教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顺服上帝，最后不是最后了，甚至马上结果就会很惨。有时候想到那结果，我们就好好好，那就对付自己。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顺服上帝会很幸福，所以我们就顺服上帝。那么但是即使我们这样想，我们在要做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在这困难里面越对付，下一次就越容易。我每次都喜欢举一个大家最容易了解的例子，节食。你只要这一次这一顿这一口饭你知道不该吃了，这个点心你知道不该吃了，你说哎呀我愿意对付因为少吃一点瘦一点对身体好一点，或者是多吃了会怎么痛苦啊，会胖啊，会怎么样，会什么高啊，好就不吃了。你即使知道少吃是好的，你还是不容易，还是有挣扎。可是你愿意对付，下一次就更好一点。你养成这个习惯了，那个每次吃东西七分饱八分饱，就一次比一次容易。相反的，你每次都说啊下次再来，那你就越来越难控制自己的食欲。这是节食，其他所有的好习惯都是这样。所有的好习惯，运动啊，勒住自己的舌头啊，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不该有的娱乐上啊，就是节制啊，或者是相反的勤勉啊。节制是不做一些不好的事，勤勉是做一些好的事情，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完全靠着主的恩典，完全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做得好。但是你不是因为完全依靠主然后你就没有那个挣扎，你一定有那个挣扎。但是如果有那个挣扎痛苦，你越愿意去顺服，这一次顺服了下一次就容易一点。而我们人就可怕就在这里，你顺服了一万次了，一万零一次还是需要靠主的恩典，你未尝不可能一万零一次的时候完全破功了，又大吃一顿，然后就那个坏习惯统统养成了。我知道一个弟兄戒酒，几十年的酒瘾戒掉了，感谢主，这真是主的恩典，然后就非常好。那有一次他碰到一件很火大的事，他当年开始喝酒可能也是那个原因，就是被老板欺负，他又碰到那一件类似的事。哦，那几天就要特别祷告，特别为他祷告，也跟他家人常常联络。我们都担心一件事，会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又开始喝酒。各位已经戒了喝酒很久了，喝了很久的酒，然后家里简直是跟地狱一样，然后又因为神奇妙的恩典，这很多弟兄姐妹帮着，大概好几年以后他戒了，戒成了以后又有差不多好几年了都不再喝了。但是一旦碰到一些事可能就会又破功了。各位，我们也可能，我刚讲了已经是节食运动，各位读经祷告也是一样。你说这是一件好事，谁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习惯？谁都没有。这个习惯养成了十年了，还是可能一次就破功了。然后昨天没看，明天也不要看了，今天也不要看了，然后慢慢就我们始终的生命就不好。好，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凡事依靠上帝，但是生活里面的操练，不管是拒绝罪恶或者结出良善的果子，都需要对付挣扎。那个时候就求主常常让我们彼此有带导的同伴，有人提醒，或者我们自己当最重要需要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连耶稣都是这样，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难，这应该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就前面有一个美好的东西让我愿意忍受，让我愿意对付，或者是如果不听神的话前面会有很痛苦的，这愿我们也有这种记性， 使我们啊不会去再犯这个错哈。好，我们现在就讲用巴兰这个做例子哈。讲他之前我也讲两个，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就是让亚哈王死在战场的那个假先知或者那个堕落的先知西底家哈。就是在亚哈王要去作战的时候，他找了400个先知，这400个先知以西底家为主，说没问题，你去打一定会赢。那真先知弥该亚就说不不不，你打一定会死。那这400个先知为什么会说出这种假话呢？因为耶和华把谎言的灵放在他们口里。那400先知就很火大，说我们哪里有什么谎言的灵在这里，我们是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了也很火大，因为这400个人的确是被耶和华谎言的灵欺骗。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记载，我们就知道真的是这样。那然后我们就很同情这些犯罪的人，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每件事都是上帝做的，那么包括这400个人说谎也是上帝差遣了谎言的灵，那是上帝的错。那我刚刚讲的就不是上帝的错，当然上帝任何事都不会错，就是神是在做每件事没有错，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是说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想不出更好的话来形容了。从我们人来看，是我们人来做主的，当然一切是神做主，但是从我们人的感觉，因为我们只能感觉到我们能感觉的，我们人来做主。你说谎成性，你最后就不由自主的被谎言的灵控制了。你说谎成性，当每次都是在上帝的手里了，但是如果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你要让那个谎言或者是说谎以后的好处啊得到满足的话，那你就说谎成性，到最后你讲谎话就成性了，就好像被鬼附一样。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有的人犯罪犯到最后，就是他自己犯罪，他连自己也好像欺骗过了一样。我不知道，对不起，这又只好讲一些政治人物，大家比较容易懂。我不要提，我不想讲这个。就我认为陈水扁先生是在骗我们了，我认为哈。但是我认为他可能到最后他自己都在骗自己。他也许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受害者，他也许真的觉得别人在设计要害他。我认为没有人要设计害他，我认为了。我当然可能错，但我认为他是自作自受，但有可能他真的觉得他是被骗了。 C.S. Lewis 讲说，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说一切的祸患都是从犹太人带来的。刚开始他们一定知道这是骗人的，我们只是找一群人做替死鬼发泄我们的怒气。可是当他们逼迫犹太人逼迫久了，到最后他们也许真的相信，哦，我们一切的祸患是从犹太人带来的。就是你给魔鬼一直留地步，你最后就被鬼附了。你一直顺从圣灵，你最后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这个最后当然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过程。我还是要讲，一个人好或坏，一个人属灵或不属灵，这完全都在神的手里。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人有完全的自主，或者说我们不能说自主，我们完全要负责任。是你自己，就是所以我们做好的，我们结出圣灵果子，固然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最后神会赏赐我们的。同样即使做坏的，这也在神的计划中，可是我们自己一直给魔鬼留地步，给自己的罪恶留地步，到最后就犯罪成性，最后好像就是被控制的不由自主了，其实都还是自己的错。好，就是扫罗也是这样，谎言的灵进到扫罗里面，谎言灵欺哄扫罗也是一样，因为从神来看他做神做主，从人来看扫罗自己贪婪那个王位，以至于他越来越邪恶，他不愿意顺服上帝，他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带领，他只想到自己的王位，所以就越来越悲惨， 后来去交鬼，后来死的在恐惧中死亡。扫罗是例子，那个七哄王的那个西底家也是例子。那这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每一个属灵的人固然都是神拣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使他越来越美好。我希望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因为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顺服他背十字架是多么美好，而且是唯一美好的一条路，我们就愿意在生活中做每一件使我们更美好的事。这也是新约的作者说，你保罗说嘛，你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已经有够多的益处了，何况操练属灵的事。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忘记了哈，或者是不愿意就体贴肉体了啊。我们看一下巴兰的例子哈，他这里讲耶和华把那语言变了，但是这只是在讲到说，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神在巴兰身上工作。那你看细节，你发现这个变呢，不是像我们刚刚想的扭曲他的舌头的那种变。在民数记第22章哈，我们看到巴兰的出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击败了两个王，亚摩利王和巴山王，两个王。他们的胜利让摩押王非常的吃惊，好，民数记22章，他很吃惊也很害怕。22章第3节，摩押人以色列人名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啊，怎么办呢？摩押人就跟那个米甸长老啊，这两个族总是狼狈为奸哈，在旧约就在创世纪就开始有这种现象。好，那这个摩押王呢就去找巴兰。那这个巴兰我说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鬼谷子，很奇怪的一个人，很特别一个人。他有能力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受祝福，神给他很大的一个恩赐。这种恩赐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其他的人有，包括圣经里最伟大的先知，不管是摩西或以赛亚，都没有这样咒诅谁谁就被咒诅，祝福谁谁就受祝福。我想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把他藏在很远的地方，因为他实在太难找了，要不然的话他我想很容易被收买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请他来咒诅他的敌人嘛，他们的敌人。好，这个巴兰就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完全不知道神为什么给这些人这样能力，就如同我们千千万万神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让很多作恶的人很得势，很多行善的人受到很多的委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美好就是了。巴兰在一个地方，也许他跟我们一样，常常觉得神为什么没有大大使用我，神为什么没有让我更多荣华富贵，也许我们有更多荣华富贵我们更容易跌倒，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小的环境让我们比较安全一点，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多顺服神是好的。好，现在巴勒觉得非要找巴兰出来咒诅以色列人不可，于是他就去找他，然后对他说，现在你来祝福，你来咒诅他们吧。他们带着很多的钱，然后把这个使者带着很多的钱，然后把他们君王的话，我相信是背起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能够写成文字的，如果有也很难了，我猜一般学者会说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文字，但是在第五节22章第5节到第6节哈，就讲到说把这段话特别记录下来，大概就是这些使者要一字不差的把王的意思转给巴兰，然后带着很多的钱到巴兰那里，把那个话呢都转告了。各位，这位耶和华的先知当他听到了以后，听到 远方有个王给他很多钱，请他来咒诅一个民，他应该做什么事呢？他做的好像很对哈。第八节，巴兰说，今夜你们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啊，这是一个敬虔的态度。当然也许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以色列民这件事情，他是先知，这些事情他是不是都知道了？如果他知道，他这样问就不对了。但是我们假定他真的不知道，他就问上帝，我要把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这两句话有一点妙哈。耶和华这个字，通常耶和华就是神了，但是当他用耶和华的时候，圣经用耶和华比较强调耶和华跟人有亲密的关系，或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甚至有的学者就说是表示耶和华是立约的神。当他就用神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好像只是形容他很有能力，跟人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巴兰知道神跟人，神是很希望人跟他亲近的，但是第九节神临到巴兰那里，就好像表示神不是很喜欢巴兰。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不喜欢，为什么要临到他那里？就临到哈，这个字在民数记里后来巴兰事情出现很多次，临到一个人身上，各位，这有点像我们台湾或者是很多迷信的国家的那种跳大神呐、神明附体啊。巴兰好像有这种经历，巴利的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台湾乡下鸡童也是这样。那么在四世纪里，甚至也有讲到神的灵临到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就是有一点神情恍惚，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会有一些怪的现象。扫罗，各位记得他会把衣服都脱了，然后在地上喃喃自语。我是希望我们不要去追求这些，对不起啊，有些灵恩派弟兄姐妹很喜欢追求这些，被击倒啊，然后躺在地上说话啊。我不能说这些不好，绝对不好，因为圣经有讲这现象。但是圣经在讲大部分，从旧约到新约，绝大部分在领受上帝话的时候，在传扬上帝话的时候，是头脑清楚的，是道德意识很良好的。不管是你说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耶稣、保罗，就是都在头脑清楚，或是像保罗在哥林哥前书十四章讲的，是一个悟性非常顺服上帝、圣洁善良的状况下做的。各位，不是没有什么异梦啊、异象啊这些东西，但是那些出现的比较少。你看圣经里多数就是在一个比较我们觉得的正常的状况中出现的。各位，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呦圣经不刺激，我要看到异象，我要看到一个全身发金光的站在我面前。各位，那种事在圣经不常出现，有。我觉得灵恩派的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把这很少发生的事情当作很平常发生的。你自己再看看嘛，耶稣、保罗，我再说嘛，耶稣、保罗、以赛亚这些人，这些圣经的作者，有哪几个是常常有这种一片云降在他身上，让他说出什么话来？不太多。而比较多的，包括我们在说像但以理这些，但以理也是异象异梦很多的，但是他我们看到头脑清楚清醒的说出话来的状况的时候更多。而我们现在有圣经，这是上帝的话，虽然这个不是很刺激的，但是这很宝贵的。你一定要什么金光闪闪啊那种，那反而容易上魔鬼的当。好，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在这里你看也是一种清清楚楚的讲话，不是像说方言啊，或者是在地上打滚那种样子哈，清楚的。神临到巴兰那里，后来哈，巴兰想要做法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 也有讲到神好像是临到他那里，但是同样神临到他那里，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神情恍惚的状况，这我们马上会看到哈。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这句话也许有话中有话，在你这里都是谁，各位跟耶和华问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一样，神还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吗？神还像躲猫猫的人抓不到人家，哎，你躲到哪里我认输了，神还不知道亚当夏娃，问那句话是提醒亚当夏娃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什么状况中，这里神也是在，我觉得有提醒巴兰的意思，你家里怎么会有这些抵挡上帝的人在这边。所以我不知道神有没有问过我们，你的电脑里面怎么会有那些肮脏的东西，在你这里的都是谁。我们倒不是说我们不能接触罪人，事实上我们最要接触的就是罪人，我们最乐意跟罪人传扬福音，但是我希望我们所宝贵的，在我们家里的，或者说我们朝思暮想的，也是属神的人。如果他不是属神的人，是我们的配偶或者儿女，那么我们朝思暮想他们，是希望他们得到主。我想他在这里有提醒巴兰的意思，在你这里的都是谁呀，是不是不应该在你这里，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所看的节目是不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你看的都是什么节目啊。然后巴兰就说，哦，是 这个人，然后你看他也把这个话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将来要赚钱就要把这个话背起来啊。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说你不可以跟他们去，就是你看啊，巴兰其实很清楚知道这群人是从埃及出来的这群人，因为前面第五节也有讲，从埃及出来这群人，这群人的事情传遍了当时附近的地区，因为过了38年以后，在耶利哥城更远了，一个妓女拉合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是轰动一件事情，就一群人能够从埃及出来，埃及是最强大的国家，别人都能知道，38年以后一个妓女都知道38年前的事，何况上帝的伟大的先知巴兰他会不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的结论就是，当巴兰听到，甚至我们不讲太超自然的那个能力啊，他看到这群人来的时候，他就应该拒绝了。好了，我们不去谈那个圣经没有讲，我们就讲他如果本来不知道，当他听到这是从埃及来的，哦，是上帝的选民嘛，哦，那你怎么能叫我去咒诅他们，不可以，我觉得巴兰应该知道的。不过好，我们再一次说，姑且巴兰不知道吧，如果巴兰不知道，现在上帝也跟他讲了，你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你不可以咒诅那个民，那个民是蒙福的。就是很多东西圣灵是在我们心中会做提醒的，不信主的人都有，不信主的人圣经上说上帝的律法的功用都写在他们心里，但是人我们再一次说，如果太多越来越任性，越来越不想过圣洁的生活，越来越给魔鬼留地步，越来越随心所欲啊，刚好跟孔夫子讲的相反，就是随欲所欲，随自己的肉欲所欲所控制的话，到最后你会越来越糊涂了，你会真的不知道杀犹太人是错误的事，你会真的觉得你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合理，是别人不合理，你会一直觉得是别人伤天害理，不是自己不讲道理。不过不管怎么样，神对我们的爱是神会很清楚的提醒我们，好，这里很清楚的提醒巴兰不要去了。好，巴兰也很好，第二天早上就跟巴勒使者说，耶和华不让我去，耶和华不让我和你们同去。我不知道，这有点吹毛求疵啊，我不知道巴兰是不是应该说耶和华不让我们去， 照耶和华跟我说的，那个百姓是蒙福的，你们也不要再咒诅他了。也就是我不知道巴兰是不是应该还多讲几句话。哦，抢银行啊，让我祷告一下，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我们退一万步说嘛，当有人叫我们抢银行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必问上帝就知道不可以去了。我们假如说我们问了上帝说哦，不可以抢银行，银行那都是人家辛辛苦苦赚钱存在那边的，你要祝福银行让他们继续诚实的营业，不会倒才好。然后第二天我跟那个抢匪说哦，上帝不让我去，是不是我应该多讲一句，你们也不要去抢吧。好，我不知道巴兰为什么没有多讲哈，反正巴兰说的我们就说也对吧，不容我和你们去。于是他们就回去了，回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你看每个人听话哈和传话都不太一样，我们已经讲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文字，没有什么文字了，大概就是把那个句子背起来了。有文字音那时候一定也没有纸吧，不能带着一大堆竹简或者什么东西请你去，大概就是你记得这个话。耶和华说那个民是蒙福的，所以不要去。巴兰说耶和华不准我去。使臣回去说他不肯来，就一个比一个把上帝推远一点。使臣根本不讲耶和华他的神或者耶和华这位神不让他来，使臣想到的只是一件事情，就他不肯来。我觉得暗示一件事，王啊，他不肯来因为钱不够多，他们不会想到上帝。好啊，巴勒就其实他想的刚好，这些使臣想的其实是对的，因为巴兰实在没有把上帝放在心里。好，巴勒就派了使臣啦，就比以前又多又尊贵。各位，这实在跟我们也很像啊。就我们今天看巴兰这个事情啊，就一步一步往下掉，而上帝一直一直在扶他，在救他。而每次往下掉的理由跟我们真的很像啊。这个坏事不肯做，而我不要做这个坏事。很多时候是不是那个钱还不够多？如果钱够多了，我就会去做了。很多时候是不是力还不够大？如果那个利益够大了，我就去做了。就是我也听过有人在诱惑另外一个人，一直把那个筹码加高，那个被诱惑的终于喊了：“你赶快滚！你已经快要说到我心里的数目了。”各位，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啊！魔鬼是很厉害的，尤其是这么重要一件事情，魔鬼是锲而不舍的。好，就派了更尊贵的人去。各位，愿主在我们心里很坚定啊，免得我们就动摇了哈。这个，神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有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反复的讲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不对，但因为有太多的利益了或者引诱了，我们最后就给自己找借口了。我说难听的话，婚外情常常就是这样发生的。哎呀，他需要帮助啊，没有别人帮助啊等等了。现在要你来就给更尊贵的人，我们华人要面子嘛，就给你面子，要钱嘛，就给你钱嘛。好，然后说了你一定要来，我会让你得很大的尊荣，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求你来咒诅。这里我又看到这个很这个巴勒的一个态度，就跟世人一样，我请你来做一件事是我办不到，就咒诅以色列人。哦，那你要怎么请他来呢？哦，我办得到一件事，我可以给你很多钱。各位，你能够控制这个人 你干嘛还要求他呢？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一个神明，请他祝福我们，我们干嘛还要这个神明呢？这神明被我们控制，这是我们所有拜偶像的人的同胞的愚蠢。如果你给他一点鸡，一点鸭，一点好的水果，哦，祭神明的一定要好哦，不可以欺骗神明哦，要好哦。你花了10000块、10万块钱给神明水果，然后就神明可以给你100万。各位，哪有这么笨的神明呢？哪有为了10000块钱可以给人家100万？如果你可以叫我给你100万，你自己去赚那100万吧。就是神明居然在被拜的人控制之下，那神明不会是真的吗？可是我们的同胞，甚至所有不信主人都被这个世界上神弄瞎了心眼。你以为你给这些神明一点甜头，一点祭拜，然后他就能够帮你，你能用一些东西养一个小鬼，那个小鬼就会咒诅你想要咒诅的人。你能控制的那就不是神了，你就比他还大了。各位，因此你也不要想控制上帝哦。我们对上帝只有信靠顺服祈求的态度，信靠顺服祈求赞美。对，他让我们奉主的名求他，但不是控制他。所以我们可以求，但是他照他的意思做事。那现在巴勒显然勾引住巴兰了，我这是小意思，你还要我再给你，请你来咒诅。巴勒说，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要，我不敢越过耶和华。他就结束就好了，现在请你们走吧。各位，这段故事妙就妙在这里了，所有的关键就在下面一句话，第19节，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巴兰整个的堕落和失败就在这句话。各位，这句话单独看来太好了，我要问问上帝。各位，可是为什么他错了？因为他不必问上帝。各位，你已经听到上帝说了，上帝已经说了，你不可以跟他们去，那名是被祝福的，你不可以去。再多说就是恶者了，再考虑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我再说嘛，婚外情也好，贪婪也好，玩一些不应该玩的东西也好，哎呀，刚开始我们说不好，不要做，然后因为那个利润太大了，引诱太大了，我们就开始说，哦，我们就开始为去做那件事找一些理由了。那也许神也没有那么死板嘛，哈，对，神是不死板，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你要小心，你继续的去想，就在给魔鬼留地步，越想就会越错。我看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的失败跌倒大概都是这样，我们所有投资理财的错误大概都是这样，后来就哎呀早知，哎呀，贪婪的心，淫荡的心，肉体的一些引诱，不要讲那么难听的，讲我们始终结识不成功都是这样，给自己找一点理由嘛，下一次等一等也没关系。满屋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要。其实你看底下就知道他要的是满屋的金银，他不必再问了，他要再问，请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再去问耶和华。各位，有一段我觉得圣经里面恐怕最恐怖的经文哈，我们也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还回来这里哈，就是以西结书14章977页哈，以西结书14章977页，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四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我在读第九节，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这段话的可怕在哪里呢？这段话可怕在，可能是圣经最明显的讲，我会骗我的百姓，耶和华会骗人。这讲直接一点了，讲的间接一点就是，或者讲的照这里讲就是，如果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他们拜假神，然后又来问耶和华，哦，我们该做什么事？耶和华会按着他们心中的假神问他。如果你已经把假神放在心里，你已经打定主意要去赌了，然后你骗一下自己，向上帝祷告，主，我现在要去赌场了，你可以拦住我了，如果真的不好你就拦住我。各位，照以西结书十四章，耶和华不但不拦住，耶和华还会给你开绿灯，去啊，我必照他心中的假神回答他。为什么？各位，为什么？因为你在骗上帝，也在骗自己，所以上帝就让你自己被自己骗吧。上帝已经说不可以了，但是因为那个利润太大了，因为那太舒服了，主啊，我可不可以去安慰那个女孩子？啊，不可以，圣经很清楚，你知道不可以，你良心也知道不可以，但是利润太大了。哦，我只是去帮她，你不是要我们爱人吗？不是要我们爱人如己吗？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好像睁着眼没看到吗？各位，我们这些理由都会找，巴兰也会找，哇，这钱太多了，让我再问一次。各位，不要再问一次，再问一次，上帝会按着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好，灭掉你。对扫罗，对西底家，对亚哈王都是这样。神让我们在自己的罪恶中灭亡。其实神还是很爱巴兰哈，神还是想办法拦住他。巴兰要问，我说他不应该问，但是他问了，然后还要对我说什么？不要问了。各位，除了圣经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不要再去问别的了，你不要再想求什么特别的征兆啊、兆头啊，不用。哇，耶和华说，那天晚上耶和华说，你去，你看到没有，耶和华已经说你去了。那巴兰后面的问题不都是耶和华开了绿灯的结果吗？如果我刚刚讲的够清楚，我已经讲过了，从人来看，巴兰是一定要去的，所以神就让他去，但是神还希望救他一命，而且也希望帮助以色列，你去，但你去照我的话说，照我的话说，也就是你去你不能得到钱了，你去就要祝福他们，祝福就得不到钱了，咒诅才得到钱。我退一万步吧，如果有另外一个女生不是你的太太， 早上五点钟要你去跟他一起读圣经。你实在好，我们假如说不管怎么样有个理由，就是他很可怜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可以，你跟你太太一起去，你一定要去，你遵行我说的话。就是神还就各位，神从来没有把我们做成木头人在那里操纵我们，我们是人。从人这边来看，你完全可以拒绝上帝，你也可以接受上帝。我们希望我们是不断的接受我们主，越来越多顺服他。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就是虽然巴兰的故事还很多，但是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我们就讲到说，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很坚定的走上帝给我们走的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个人。主啊，每天每时候都有这种征战和对抗，每次的顺服都不会是那么容易。我们感谢主，若是因为我们顺服成了习惯，我们不断的总是养成一个顺从圣灵的心，顺从神的心，听从主话的心，我们相信我们就越来越能够顺从主，越来越能够有生命平安。主，若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诚信的人，主，我们也向你呼求，恳求主的圣灵做挽回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从被盗的路上，从走到地狱的路上，像犹大所说的巴兰往这个灭亡的路上狂奔的时候，主，我们求主拦住我们，好叫我们开始学习能够在错误中醒过来，恢复过来。我们谢谢你，你必帮助我们，你也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团契的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